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你曾经口渴过吗？当然，你曾经有过。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每个时候都经历过口渴。而在一些水源稀缺的地方，人的干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经历过炎热天气的干渴，神就选择了这一形象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写照，来说明一个极其重要的属灵真理。我们在以下经文里读到，诗篇42:1-2，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召见？神啊！在这节经文里，神把他的道比喻为最佳的止渴液。人意识到，当他们在身体上口渴时，水是必要的，以满足他们身体的为一杯水之渴望。同样，在属灵的境界里，在神之形象下被造的人，也有必要饮喝在神他自己里。由于在圣经其他地方，神的话语被比喻为属灵上的活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也会如此而行。主通过拯救某些选民，赐予他们新的灵魂，来展开他的救恩计划。现在，在这些男男女女的选民新的灵魂里，一种对神的渴望已被内置。这种干渴只能由圣经的话语来得以满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会也不能满足这种属灵上对基督的向往。没有财富，没有乐趣，没有从其他人来的或者给予的爱，能够熄灭从被救赎罪人灵魂里深层而来的渴望。除了神通过他的话语圣经，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解决这种属灵的饥渴。在马太福音里，主应诺我们，他的选民之强烈的属灵饥渴必然会得以饱足。马太福音6:5，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下一次高温天，你开始向往来一杯可口的冰水来满足你的干渴时，思想一下圣经那个独特的能力，那个能满足罪人灵魂渴望的能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子圣经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播出的是《启示录》九章查考的第十五讲。现在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接着上一讲，继续看圣经在《启示录》九章十一节的末尾说，希腊话名叫亚波伦。被翻译为亚波伦的这个希腊词的史特朗编号为623，来自史特朗编号为622的那个词。这个词经常被翻译为毁灭，所以基本上这个词的意思跟亚巴顿一样，表示同一件事。这是个跟表示毁灭含义的那个希伯来词意思相同的希腊词。让我们查考几处使用史特朗编号623或者史特朗编号622这个词。圣经在马太福音十章28节里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注意这节经文，因为这是重要的。我们读到，无底坑的使者，做蝗虫的王，他的名字与一个特别的特征紧密关联。那个名字就是亚巴顿或亚波伦。而且那个名字就是毁灭。那个名字跟审判日里的神有关吗？当然有关。马太福音十章28节里说，能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不是指撒旦。撒旦能毁灭身体和灵魂吗？在审判日里，能把灵魂和身体两者都能毁灭的人是谁？唯独是神，只有神能带来那种毁灭。查考马太福音21章40-41节，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是一个比喻的解释，园主是基督。要注意，他必要除灭那些恶人。或者我们查考另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2章6-7节，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再一次，我们若用时间查考整个比喻，我们会看到这王指的是神。谁除灭恶人？或者那些与王反目成仇的人，除灭这些凶手的是神。这就是神在审判中临到时所行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感到惊奇，我们不应该为管理蝗虫的就是基督而震惊，他就是无底坑的使者。按着希伯来的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叫亚波伦，即毁灭。毕竟这句陈述的上下文或背景是什么？这是人类的最后审判，这是神强调他的爱，他的怜悯，或者他的恩典的时候吗？ 不，这是他行毁灭的时候，这是他使恶人灭亡，使他们不复存在的时候。所以，当然，神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跟手头的任务紧密关联的名字，这跟审判日里神对恶人的旨意，既要除灭他们，完全有关。让我们接着查考另一件事。记住，再一次，圣经称之为无底坑的使者。我们查考几处提到主的使者的经文。一处是在历代志上21:14-15。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耶和华的使者是神的又一个名字，是基督的又一个名字。在这个例子里，使者在行毁灭者的工作。由于他们的不忠，他杀了70,000以色列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怎么跟启示录9名叫毁灭或毁灭者中的无底坑的使者联系起来。我们能看到审判日里神在启示录9里所正行的事，是一些他以前没有行过的事情。查考以赛亚书37:36。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耶和华的使者一夜除灭敌军185,000人。我们看最后一处地方，在创世纪19，我们在那里读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你记得去索多玛毁灭的人是谁吗？是两个天使。圣经在创世纪19:1里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我们从阅读前一章，从亚伯拉罕对眷顾他的这三位天使的反应知道，那三位天使或者使者是永生神他自己的写照和代表。然后两个天使去了索多玛。然后我们在创世纪19:12-13里读到，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他自己，奉神差遣来毁灭索多玛。索多玛可以是末世世界的一幅图画。神用大洪水毁灭挪亚日子的世界，或者他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赐下了在审判日他要行什么事的历史的例证，那正是他现在正行的。神是无底坑的使者，他自己取了亚巴顿和亚波伦的名字。神是毁灭者。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九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我们就读到那里。目前为止，我们在启示录九章一直读到关于审判日。如果你还记得，前面启示录八章末尾的最后一节经文，启示录八章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我们看到这里，神怎样把这最后三只号比作三样灾祸。正如前四只号是关于临到众教会的审判一样，最后三只号，也就是第五只、第六只、第七只号和三样灾祸，是关于神审判住在地上的民。我们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里看到这种十分相同的语言。主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里描写，先要递给称为他名下的人喝的愤怒的杯。然后圣经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里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着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注意，这里使用的相似的语言和上下文。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先详细描写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这当然是指从神的家起手的审判。接下来神问了这个问题，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接着他宣告，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所以神基本上在启示录八章和九章阐释出相同的模式。启示录八章讨论先临到众教会的审判，而众教会是由三分之一象征的，然后审判发生了过渡。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现在这是审判世界的时候，第五之号就是第一个祸灾。现在我们正阅读启示录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正如前四只号同时吹响，描写着同一件事，同样第五、六、七只号也都是描写审判日。现在第五只号，也就是第一个祸灾，特别聚焦在要叫住在地上的未得救之人受的痛苦上面。我们将会读到第六只号，也就是第二个祸灾。这是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观看神愤怒的对象。不过这也是在描写相同的事情，审判日。这审判日从2011年5月21日开始。 从启示录九章十二节这里开始讨论的这第二样祸灾，将会持续进入启示录十一章，直到我们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十四节。圣经在那里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所以那意味着启示录九章其余的篇幅和所有启示录十章以及启示录十一章大部分篇幅都与第二样灾祸有某种关系。我们继续前往查考启示录九章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第六位天使是第二样灾祸的同义词，每一样灾祸等同于最后要吹响的三支号的其中之一。所以最后三支号的第一支号等同于第五位天使，而第二样灾祸等同于第六位天使，第六位天使吹号时，第二样灾祸就开始了。我们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我们前面在启示录这卷书里讨论过这一点。我们在旧约里读到神有两个金坛，一个是铜坛，一个是金坛。这里圣经描绘为神面前金坛的四角。我们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一到七节里读道，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要与坛连接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周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随时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所以这就是金坛，神明确说明这个金坛主要是用来烧香的。我们在前面《启示录》这卷书的学习里曾查考过这一点，神把香和众圣徒的祷告联系起来，那就使我们想知道，圣经说，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的时候，这个声音指的是众圣徒的祷告，还是指主耶稣基督呢？我们不需要疑惑，因为即使众圣徒的祷告也是受圣灵的感动。记住，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不管哪一种声音都是神的声音。不管他是通过在子民身上做工而做的祷告，还是通过金坛的四角而来，这都指的是主耶稣基督，这声音就是基督的声音。圣经接着在启示录九章十四节里说，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所以 从神的施恩座前金坛的四角出来的声音就是，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我们要记住，被翻译为天使的这个希腊词还可以被翻译为使者，所以可以说把四个使者释放了。我们将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四个使者这个词汇在前面启示录七章一节到三节里也可以找到。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出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们在前面查考启示录七章的时候曾花了一些时间查考这个地方，在这里从日出之地出来拿着永生神的印的这位天使就是基督，而印就是救恩。那就是为什么圣经接着在启示录七章四节里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然后接下来说，每个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人。言外之意就是他们不可伤害。或者换句话说，直到神结束拯救众教会和会众里的选民，他们才可以施行审判。所以那时神还未结束教会时代，从会众中间挪走他的圣灵，直到有教会时代期间要得救的144,000这个数目代表的所有出熟的果子都得救了，神才结束教会时代，才从众教会挪走他的圣灵，才释放撒旦作为施行审判的一种手段。神照着他的时间表，在预定的时间印了所有圣徒的额。这是在1988年5月21日，犹太日历五旬节前，也就是审判从教会起手之前。那时，所有圣徒都已经受了印。所有要得救的出熟的果子都已经得救了，然后神才向众教会施行审判。可是这里还有一层含义，我们以前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查考过。在144,000受了印以后，我们在启示录七章九节里读到，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许多的人，就是那些从大灾难中得救的人，也就是指在大灾难期间被神拯救了的人们。可是他们是怎么受了印？他们是怎么得救的？难道他们也是用救恩印了他们的额？是印印了他们，并赐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凭据吗？是的，当然。他们得救的方式与那些以前在众教会里选民得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 关于那些在众教会里得救的人，神详细说明了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得救，而且他让我们很容易地看到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这样一个比喻性的数目。然后我们明白，在他受印之后，审判就从神的家里起手施行。可是同样，神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式，用印印了许多的人，他并没有为我们拆分开这个数目，他说这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一个数目，不过这是一个庞大数目的人群。圣经里表明这可能为20000000人。然而得救的方式是相同的，神也用印印了这些人，不是仅仅144000这个数目受印，那些从大灾难中出来的许多人也必须同样的受印。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9章14节，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的时候，这里释放4个使者等同于拯救许多人的任务完成，以及神全部救恩计划完成了。这是截止在2011年5月21日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就是在那时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4位使者被释放。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查考4个使者，他们代表谁，为什么说他们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就幼发拉底大河而言，这条河是神为应许之地设立的边界。在前面《创世纪》这卷书里，我们读到那个信息。圣经在《创世纪》15章18节里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所以我们发现，神赐下迦南地这应许之地，并且他设立边界在2条大河之间，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埃及河一定是尼罗河，是埃及的主要河流。幼发拉底这条大河等同于巴比伦。有些人可能说，等等，神赐给以色列应许之地直到那条幼发拉底大河，所以那条河等同于他们。不，这根本不等同，这就跟埃及河不属于以色列人一样。注意神怎样称谓埃及河来提出观点。埃及河表明所有权，埃及河属于谁？它属于埃及人。然而这是应许之地的一个边界。同样，幼发拉底大河是属于巴比伦的大河，这表明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延伸到那里，这是一个边界符号。可是幼发拉底大河其本身等同于巴比伦，正如埃及河等同于埃及一样。下面我们要继续查考这里十分有意思的语言。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查考4位使者，以及为什么神说他们被释放，为什么他说他们曾一直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那是一个有意思的声明，你怎能捆绑使者？他们若是灵体，你怎能把他们捆绑在一条大河里？我们来看启示录9章14到15节。吩咐那吹号的第6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查考了幼发拉底这个词。我们看到神使用这条河作为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界。例如圣经在创世纪15章18节里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神赐给亚伯兰和他后裔的那个应许之地，边界确定在两河之间。两河是应许之地的部分吗？所以等同于以色列吗？不，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其中一条河被称作埃及河，它属于埃及。然而这是以色列的一个边界。同样，对于幼发拉底大河，这是一个边界限制。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幼发拉底大河属于巴比伦，这就是巴比伦河。我们翻到耶利米书51章61到64节，就可以看到这个事实。耶利米对希莱雅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啊，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幼发拉底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在这些经文里，神吩咐耶利米对希莱雅说话，希莱雅要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耶利米书上的话。念完这书以后，要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幼发拉底河中。我们看见在这几节经文里有两处提及到巴比伦，这就帮助我们认识到幼发拉底河是巴比伦的一部分。61节说，你到了巴比伦，希莱雅务要念这书上的话，然后这书要拴在石头上，扔在幼发拉底河中。所有这些都要发生在希莱雅到了巴比伦以后。显然幼发拉底河一定在巴比伦，以致希莱雅到了巴比伦后，能把借耶利米说的耶和华的话语扔在幼发拉底河中。第二，64节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因此，当耶利米写在书上的话被扔在幼发拉底河中的时候，这是巴比伦要被扔下去的一个鲜明的说明。幼发拉底河代表巴比伦本身，我们可以理解为幼发拉底河是巴比伦的同义词。我们来查考新约里的另一处地方，幼发拉底大河这个词在新约里只出现两次，一次是在这里启示录9章14节，第二处是在启示录16章里。我们在那里读到，盛满神大怒末后七灾的七碗倒在地上。圣经在启示录16章12节前半句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 提到的幼发拉底大河，与我们在启示录九章十四节一致。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后半句说，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幼发拉底大河是巴比伦的一个同义词，巴比伦又代表撒旦的国或这个世界的国。神在大灾难时期，也就是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那23年期间，使用比喻意义上的巴比伦毁灭众教会和会众。现在是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审判开始从神的家过渡到包括全地在内。就在那一天发生了过渡。因此神在这节特定的经文里强调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这当然表示世界的河水。记得神在众教会里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众教会里在23年里没人得救。在大灾难第一部分的2300天以后，主再次举起手，开始在众教会和会众外面向普天下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前神在众教会外降下春雨时，在巴比伦就是象征着这个世界就有许多的水，可是现在是审判日，河水就干了。这是降在巴比伦，即象征着世界的雨水。以前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而昔日充沛的福音之水现在干了。神在一刹那时间就成就了这件事，他立即做成了这事。从一天到下一天，他终止了他的救恩计划，他完成了这个救恩计划，他停止了浇灌春雨。所以以前充沛的福音之水立刻就好像干了。注意圣经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末尾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神在这里使用的语言确实美丽，这其实是与出埃及记里以色列民走出埃及的经历有关。记得他们当时被解救出来，他们过去一直被捆绑在埃及为奴。不过神在埃及人中间行的那些奇事，直到最终法老容以色列人离去，然而他却改变主意，追赶他们直到红海。可是那都符合神要毁灭埃及人的计划。他把海水分开，海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那就是这部分经文所提到的。这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明白神在2011年5月21日通过关闭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或关注福音之水的方式来带来审判日时，我们就行在正路上。那福音之水以前一直在众教会外的世界上滚滚流淌，神使这福音之水干了，正如他让红海成了干地，为以色列人预备道路过去。同样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里，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这里提到的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指的是真信徒。神把他拯救的那些人比作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就是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从日出之地的英文翻译为东方，我们就是东方的众王。因为东方就是等同于主耶稣基督的方向，圣经经常把它跟东方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至于救恩而言，世界的福音之水干了的时候，神就给神的子民，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最后过这河水预备道路，正如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过红海就是描绘进入天国。同样，当神的子民在属灵上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离开世界就仿佛走干地一样，因为福音的水干了。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随着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这卷书，等我们查考到《启示录》16章的时候，我们要更仔细地查考这件事。不过，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启示录》9章14节。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我们既已查考过幼发拉底大河这个词，我们意识到这是巴比伦的一个同义词。而且就这节经文而言，这种理解改变了一切事情。因为本来四个使者被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这真的读不通。我们能从那节经文里得知什么？我们会挠头不已。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幼发拉底大河是巴比伦大城的代词，事情就开始顺理成章起来。所以我们就按着那种理解把经文读作，把捆绑在巴比伦大城里的四个使者释放了。于是那更为顺理成章，因为这不是神的子民被捆绑在巴比伦的情形吗？我们在圣经里能找到那种语言吗？是的，我们发现大量的那种语言。一旦我们用巴比伦代替幼发拉底大河这个陈述，真的就开始引起我们的共鸣。有四个使者捆绑在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神命令他子民被掳到的地方。当你是一个俘虏的时候，你就被绑起来，你就是一个囚徒，那就是捆绑所表示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神的子民被捆绑在巴比伦，神命令所有神的子民要从众教会出来进入世界，可是还有许多的人要得救，他们已经被捆绑在巴比伦，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得救，他们当时还是在撒旦黑暗的国里，还是巴比伦囚虏。如果我们查考把那四个捆绑的使者释放了这个命令，我们就发现释放和捆绑经常与救恩有关。我要读几节经文。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将会看到这两个被翻译为释放和捆绑的希腊词，他们都在救恩的上下文里出现。圣经在路加福音13章16节里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历史上，这节经文描写了主耶稣刚刚行神迹，医治好了病人，那个女人被医治好了，从她的病里得到了释放。耶稣使用那个场合作为表达他被撒旦捆绑的一种方式。在罪里活着的每个人都被撒旦捆绑，直到他们被神的话语，也就是基督里的救恩释放。这就是耶稣医治病人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读到一位被撒旦捆绑的女人被基督释放了。圣经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主耶稣赐给我们另外一处解释，捆绑和释放的经文。这一节经文确实帮助我们理解福音的作为，或者传扬福音的神的子民的作为。在英文版的翻译中，因为有语法上时态的不同，所以应该读成这样：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都已经被捆绑好了；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都已被释放了。英文语法的时态表明，捆绑和释放这个行动是一个由神事先采取的行动。神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在创世前就预定某些人要得救，因此就存在事先的行动。然后基督在创世以前，又把他们一切的罪担在他身上，为他们赎罪。由此，每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预备好了的。除了传扬福音以及把神的话语放在选民心里之外，一切事情都完成了。在传扬福音的时候，神就可以祝福他的话语，把那在创世前就已经完成的救赎之功运用在他选民心里。所以又要说，捆绑和释放是描写救恩的语言。当然，捆绑和释放并非总是描写救恩的语言，他们可以表示被捆绑了1000年然后被释放的撒旦，那就是这种语言不表示救恩的一个例子。可是通常情况下，先有捆绑或被囚禁，然后释放或得自由。所以把那个理解运用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上下文里，就与救恩有关。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